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王世军牧师。愿你能有一颗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坚定信靠神，为主广传福音。
如果你不能让人看出你是基督徒，你这个基督徒已经失败了。你要注意，基督徒他身上是有特色的，是有一种生命光彩的。你跟他接触的时候，你能闻见他身上基督的香气。如果你让人闻不见，一闻都是一身臭汗味儿，那你这个基督，我说这个臭汗不是我们今天没有条件洗澡啊，而是我们没有不愿意去让主的圣灵借着主的道来清洗我们的生命，所以呢，这个人就很脏。你虽然挂着基督徒的牌子，人家一看一听，最近我看到一些教会中流传的东西啊，有些东西一看，就知道这里边根本就没有基督生命的内容，知道吗？我作为一个这个服侍主30多年的一个信徒，一个基督徒啊，这个我对文字啊，这些年来一直在做文字工作。我对文字是很敏感的，我从文字里面能够看到这个人的生命状况，这个人的品格，你是可以看出来的，可以看出来的啊。所以呢，保罗这里面还有一个提醒很重要，就是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那现在我要挑战众人，你知道不知道你所信的是谁？保罗没有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什么，他说的是 who 不是 what。 注意啊，你知道不知道你所信的是谁？你不要跟我泛泛的说我信的是主耶稣基督，是你信的是基督，这是没问题的。但是你对他的属性、对他的工作、对他的品格、对他的性格、对他的这个性情，你有所了解吗？你和这位这个又真又你知道你所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吗，弟兄姊妹？我说又真又活，保罗一直强调又真又活。旧约里说我们所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新约说我们所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是真实的神，他不是虚假的神，不是偶像，是有性格的神，是有属性的神，你知道这一点吗？你知道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吗？是活神，现在就在我们中间。你知道他现在就在我们中间吗？每一次当知道主就在我们中间，就在我们的生命中的时候，就在我们的生活中的时候，你的这个生命状况是不一样的，弟兄姊妹，知道吗？有一次我跟王师母我们去教会啊，这个一出门还没上高速公路，这个我就对王师母啊，因为他出来的晚了一点了，到教会要按时，有时候我就有点着急啊，说话的时候这个情绪啊就有一点激动了。但是呢，一上高速公路，王师母有一个习惯，一上高速公路就开始祷告，差不多从那个地方一直祷告到教会。那当开始祷告的时候呢，我一下子就觉得，这个如果我的这个右边坐的不是太太，而是主耶稣基督，我是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我会不会还是这样的一种这个激动啊、冲动啊、情绪啊、情绪化的表达，还是不是这种状况？会不会是这样？所以当你知道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就在你的生命中，就在你的生活里，就在我们中间的时候，你的表现会是什么样子？在家庭里，在侍奉岗位上，你会什么样子？所以保罗很清楚我所信的是谁。你知道你所信的是谁吗？你知道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吗？你知道我们的神是圣洁公义的神吗？一旦这个有怜悯，说的是不轻易发怒，不是说不发怒，而是不轻易发怒。你要知道啊，神是会发怒的神，一旦我们做了得罪他的事情不悔改，他是会发怒的，他是会震怒的，你要注意这一点啊。所以希伯来书提醒我们，你知道我们的神是烈火吗？落在神的手中是很可怕的，一旦我们犯罪，这个生命中有了不圣洁的东西，而又不愿意悔改，神的震怒会临到我们的。所以呢，你要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他的性情你要了解，他的又真又活，他的圣洁，他的公义，他的恩典，他的慈爱，他的全知全善全察全在，你都要了解的。你了解了之后，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信仰，对我们的这个生命形态是不 不一样的，要注意这一点啊。所以保罗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以至于他愿意为这个谁受苦，受苦。哎，我们的主，神差派了他的儿子为我们舍命流血在十字架上，哎，赎我们的罪。你知道这些东西，你相信他和我们的生命是有关系的吗？你知道主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是和我们的生命有关系吗？你知道它是可以影响到我们每天的生活，影响到我们现在现今这个时刻的生活生命，你知道吗？所以呢，这些东西都是要了解的啊。所以保罗自己不以福音为耻，他也要求提摩太，也要求我们众人不以福音为耻。保罗自己为福音受苦，也劝提摩太与他为福音同受苦难，这些都是做门徒的代价。哎，所以呢，我们说做门徒要有代价，为主为福音受苦就是做门徒的代价。这个我讲十字架的时候常常会讲到，这个不是所有的苦难都和十字架有关系。哎，如果你犯罪受苦，因犯罪受苦，这个东西不是十字架，只有这个为福音受苦，为基督受苦的时候，这个苦难才和十字架是有关系。不要误解，一说这个苦难就是十字架，不是所有的苦难，十字架不是负面的观念，注意啊。我们现在把十字架当作一个负面的观念，生活里边有一点难处，然后就说这是十字架，这个儿女这个反叛，等于这是主给我们的十字架，妻子夫妻关系不好，妻子是我的十字架，妻子不是你的十字架，丈夫也不是你的十字架。那十字架是什么呢？十字架是一种由基督而来的性情。哎，当在家庭生活中的时候，妻子顺服丈夫的那个顺服，那是十字架带出来的性情。哎，十字架是正面的东西，总是带出来对我们的生命有益处的性情。你愿意舍己，爱自己的妻子，像基督舍己爱教会那样，这是十字架带出来的性情。没有十字架，我们没有这种性情的。哎，你要注意，十字架不是负面的东西啊。十字架是很积极的，很正面的。当我们的主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是因为背负着我们的罪孽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为了把罪钉死。你要知道啊，是在十字架那个地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带着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哎，不是因为他无辜，不是因为他圣洁被钉上，而是因为他带着我们的罪，哎，为了解决我们的罪。那正是因为他无罪，正是因为他圣洁，他带着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才是有功效的。我带着自己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是该死，因为我本身就是罪人。但是基督他是无罪的，他是绝对圣洁的，所以他的血有洗罪的功效，一次流出永远都有功效。今天如果我们得罪主，求主用他的宝血洁净遮盖，照样有功效。但是呢，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就故意犯罪。你故意犯罪的时候呢，那问题就大了。不是因为我有了赎罪之恩我就可以故意犯罪，我没有这个资格，我没有这个权利。我只能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赎罪，我愿意过圣洁的生活。这才是十字架对我的要求。你知道当主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候，一切负面的东西、罪恶的东西、黑暗的东西、撒旦的权势、死亡的权势、律法的权势都在那个地方结束了，你知道吗？从那个地方为起点，光明的东西、生命的东西、永生的东西、良善、和平、公义、圣洁都从那里开始了。你要注意这一点。当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保罗说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复活才可以使我们有了称义的凭据。要注意这些东西啊。这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要清楚我们所信的那一位又真又活，他是美善的，他是公义的，他是圣洁的，他的性情是可以进入到我们中间的。所以这个彼得说，你们要使自己与神的性情有份，就是要分享神的性情，让神的性情，让基督的性情进入到我们里边，我们的人生是不一样的啊。好了，下边第二点，我们现在要看如何守住神纯正话语的规模，这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讲是很大的挑战。第八节，前面是从消极的角度说，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耶稣做见证为羞耻，说的是你不要，有一点消极，你不要这样，不要以给我们的基督徒做见证为羞耻。现在保罗呢，要从积极的角度来告诉提摩太该做什么， 不要做什么，要做什么。如果前面的这个无为之信呢，是对神和神的道的信心，是信道，为基督做见证，是正道，是证明，哎，是见证。那么从第十三节开始，保罗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如何的守道，如何的守住神托付给我们的道。十三节说到，你从我听到的听的那纯真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守道也是有条件的啊，你从前所交付你的善道，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那这两节经文提出了今天对我们基督徒很大的挑战，如何的来守道，来守道。提摩太所认识的这个救恩真理啊，是从保罗听的。保罗说，你从我所听的。提摩太不是自己想出了一套这个信仰观念，神学教育观念，不是的，他是从保罗那里听的。而保罗所传的福音也不是他自己这个脑子一热想出了一套这个宗教理念，不是这样的。保罗也不是这个所传的福音也不是出于人的意思，这是加拉太书一章十一十二节说的话啊，因为他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他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这个福音保罗是从主耶稣那里领受了启示，然后呢，他又把他所听的让提摩太来听见。这个福音是传下来的，传承出来的，不是制造出自己制造出来的东西啊。因此呢，用圣灵在基督耶稣里所赐下的信心和爱心，这个信心和爱心也不是保罗里边生出来的，他也不是说让提摩太你里边要生出信心和爱心，他只是说你里边有这样的信心，有这样的爱心，要用这个东西来守着，要用信心和爱心守着神纯真话语的规模和善道。所以呢，这个要求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讲，对今天的教会来说极其重要。这个规模呀，纯正话语的规模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神话语的一个完整的轮廓，要有一个基本的标准，守住这个轮廓，守住这个标准。那如何才能够守住呢？首先是我们里边要有，你注意这个守这个字啊，守着，第一个守着这个字不是我们说要保守的那个意思，而是里边要有，它的原文是有的意思，也就是说你里边要有神话语的这个纯正的规模，也就是说你作为一个传道人，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如果里边没有这个规模，你如何来守呢？如果没有这个轮廓，没有一个标准，你如何来守呢？你首先要有这个。所以呢，这个第一个守讲的是要有这种这个轮廓和标准啊，而且呢是这个有呢，在这里保罗使用了一个现在式的动词。你知道这个现在式动词，我稍微讲一点希腊文法啊，就是一种带有持续性的动作。你里边要持续的保有、拥有这样一个纯正话语的规模，你要有。如果你里边没有，是因为什么呢？没有是因为什么？没有就可能是因为我们和神的关系，和主的关系不太对头，我们不渴慕神的话语，我们这个没有下功夫在神的话语上。你在心里边有一个神话语的轮廓吗？现在我们一问很多的弟兄姊妹，问一些福音内容，你让他传福音，他自己根本就不清楚什么叫福音。福音就是你信了你就有平安了，就有喜乐了，这个东西当然是福音带出来的一些结果，可是呢，这个东西本身不叫福音。如果你不了解福音，你里边没有一个关于福音的这个完备的规模，如何向人传福音呢？想一想看，你里边要首先要有这个规模，要有这个有是很重要的。你所以保罗的意思是，保罗要提摩太心中要持续的有一个关于真道的标准，一个完整的轮廓，要有这个。那我们今天如果要想有的话该怎么办呢？今天如果要想有一个这个完整的轮廓和规模该怎么办？该怎么办呢？我们就要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对不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啊，滑手机的时间绝对比读神话语的时间多。我说这样的话过分不过分啊？ 我们今天和别人在电话里闲聊的这个时间绝对比祷告的时间多，是不是这样？如此，那我们如何里边能够有这个神话语成就的规模呢？所以要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每天都要拿出固定的时间来，这是一种属灵操练的，拿出固定的时间来读主的话，不是一般性的读，不是在这个忙了一天了该睡觉了躺在枕头上把神的话语拿出来说今天还没读圣经，然后呢我一定要读一读，要不然的话我今天这个良心上不安睡不好啊。但是刚翻开圣经大概两句还没有读、一节还没读完眼睛就开始迷惑。你找了一个最好的读经时间，那就是让圣经成为催眠的东西。但是圣经它的用处不是催眠的，而是把我们从这种麻木昏睡的状况中唤醒过来的这个能力啊。你要注意这一点，如果你没有花时间去读神的话语，你怎么可能里边有神话语成正的规模，对不对？福音是有一个轮廓的，保罗随时可以把福音向人讲清楚，一而再再而三的讲清楚，不但要向罗马人讲清楚，向哥林多人讲清楚，他所到之处都是要把福音完备的规模对人讲清楚。但是我们有这个能力吗？我们没有。所以呢，你要守住，要有，第一个字是要有，注意这个地方啊。下边说要以在基督里的信心和爱心来守着，来拥有。当你有了对在基督里的信心和爱心的时候，你就有了这个去拥有神话语完备规模的基础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对神的话首先要有信心。昨天我已经说过了，今天我们最大的问题是对神的话对福音没有信心，所以我们才想出这么多巧计来，然后呢就用这种办法那种办法勾引人入教，凡使他成地狱之子，这是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23章讲，那是什么意思？勾引人入教，你信的糊里糊涂的，你把人勾引进来，他死的糊里糊涂，因为听了假福音，最后没有真正进入这个永生之门，没有和基督建立起生命关系，他还以为他已经信主了。他说我已经信了，我已经受洗了，所以呢，我这个进天堂没问题了。问题很大，为什么呢？因为你和基督没建立起真实的生命关系，要注意这个啊。所以呢，这个要用信心，要相信圣经是神的话，相信是圣经是神无误无谬的话，是我们的信仰与生活的绝对准则，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超出这样的准则。所有的标准，人的标准，任何的标准都要降服在神话语的标准之下，所有的东西都要经过神话语的检验，看看它是不是符合神的话语。如果不符合，我们应该丢弃它，拒绝它。所以呢，你要有信心，对神的话语要有信心，而且要有爱心。当你有爱心的时候，你才有这个完整的规模。为什么呢？当你爱神的话语的时候，你会是一个什么状况啊？你读你这个你的女朋友或者男朋友的情书的时候，你是用一个什么样的态度读的？恨不得每一个字都吃进去，这个嚼碎吃进去，是不是这样的？恨不得不漏掉一个标点符号，有没有这种感觉？我至少就有这种感觉。你看这个标点符号，这个地方用了一个问号，这是什么意思啊？难道在怀疑我对他的这感情的真实性吗？要想半天的。为什么呢？因为背后是什么？背后是爱，知道吗？当你对神的话语不但有信心，而且有爱的时候，有渴慕的时候，你觉得你的生命里面需要神的话，你的侍奉需要神的话的时候，你知道这是对你生命中最大的益处的时候，你会用什么样的态度来读神的话？那是不一样的，和那种就是说为了安慰自己的良心，我要拿一点时间来应付以前，那是不一样的感觉。所以圣经在这里说，要用在基督里的信心和爱心牢牢地守着，就是来拥有。有了这些东西，你才可以拥有。注意啊，下边又说到这个善道，那善道的这个，它的这个指的是什么呢？指的道的这个本质啊，神的道，是善的，是真的，是美的，因为它这个善道就是好道， 圣灵呢，不但注意，圣灵不但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是住在我们里头的圣灵牢牢地守着。圣灵是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圣灵也帮助我们来守住他所向我们启示的真理。你要注意这一点啊，他会帮助我们守住一切真理。保罗自己就是一个靠着圣灵守住善道的人，守住道的人。所以他在这个提摩太后书四章七节，他说：“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那这里的守着呢，就是有这个持守与遵行的意思。神的道单单是在我们里面有一个完美的规模，是远远不够的。你要知道，它是要落实在我们的生命中的。当我们说听到的时候啊，有时候我们以为只是用耳朵去听。你要知道，这个听到这个字的这个意思，它是一个立体的概念。我要告诉大家啊，听这个概念在我们的信仰中，它不是一个平面的概念，它是一个立体的概念。你在我这里听的，保罗说，你像我在这里听的这个道，你要有一个轮廓，你要守着。那意思就是说，你不但里边要有一个轮廓，你还要把它落实在你的生命中，要遵行，要保守，要持守，它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我们听也是同样的道理。圣经中讲到听这个概念的时候，这个就是我用耳朵听进去没问题，我先是用我的这个感官去听，但是呢，我不是这个耳朵听，这个耳朵出去。那我们今天好多听到都是这个听到的，有没有注意到？我讲到的时候，以前呢我会讲好几点，我会讲四点和五点的。后来呢我就问，我说今天我讲的道你有没有听懂啊？有没有记住？他说没有记住。我说那可能是我讲的点太多了。后来我就改成三点，我再问，我说有没有听到记住？他说没有。后来我改成两点，今天我就讲两点，注意到了吗？两点也没记住，后来我就改成一点。我很多情况下只讲一点，没有大小一二三的，很少的，就是一点。我今天讲的你记住，他说一点也没记住。为什么会没有记住啊？就是因为这个耳朵听，这个耳朵就出去了。但是在我们的信仰中，听到的听不是这个意思，听到的听是听见了，然后存在我们的脑海里边去思想，知道吗？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思想这要经过我们的心智能力的，要去思想为什么它是合理的。我们的信仰是合理的信仰， reasonable faith， 不是这个凭空想象出来的，不是一种虚幻的东西，不是一种情绪化的东西，而是可以用心智能力去思想去默想的。单单是存在脑海里边还是一种观念系统还不行，但是比听见就跑了还是要好一些。还是要从脑海里面经过你的思想，经过你的默想之后进入你的心灵。当进入心灵的时候，它带出一种指导引导你生命催促你生命的一种能力来，注意到了吗？那就会落实在你的生命中，就成为遵行，成为持守和遵行，持守住，然后又把它活在自己的生命中。这个是才是听的这种全部的意义。注意这个，要了解这些内容啊。所以呢，这个十三、十四节的这个两个守着呀，一个是指我们心里要有一个真道的标准和完整的轮廓，你要有，凭着在基督里的信心和爱心，你才能够有。你相信神的话就是无误无谬的启示，是我信仰生活中最大的需要，是最高的这个标准。这个时候呢，你才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轮廓。你爱神的话语，你渴慕神的话语，你觉得如果我今天不读神的话语，我没有办法吃饭，没有办法工作。你如果到这一步的时候，神的话语对你就有功效了。所以呢，当有信心和爱心的时候，你才有这个纯真话语的规模。但是有了之后还是不行的，还要守，还要遵行，还要落实在你的生命中，它才是你属于你的这个最实际的一种属于财富。你旁边坐着的一个弟兄或者一个姊妹，他有了，他遵行了，他自己的生命丰富了，但是对你来说呢，只不过是别人有了，你没有，别人遵行了，你没有遵行，你的生命还是脆弱的，还是这个没有根基的。但如果你像他一样，也有了，也遵行了，也落实在你生命中，你的生命就和他一起丰富。你不要嫉妒他，你要效法，要学习他，这样呢，你的生命就长进了。 你不能因为他这个属灵丰盛，你就嫉妒他，你就毁谤他。你看，就是他喜欢这个出头露面，就他喜欢出风头。哎，一分享的时候头头是道，讲圣经的时候必须讲的都好。哎，一说这个生活中让人看见的他如何如何，哎，你不要说这些，你去笑话他就好。所以呢，这些东西都是这个生命真道带出来的内容。一个是要有，一个是对神的善道啊，我们要持守，要遵行，要持守，要遵行。那昨天我讲到今年的福音大会的这个侧重点，一点就是要持守真道，哎，一方面就是传承信仰，哎，这两方面对我们今天的教会基督徒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守不住真道的时候，我们就等于守不住我们的信仰。这个圣经里边新约中常常把信仰那个 faith 译作真道。当我们说守住真道的时候，就是守住我们的信仰，守住神话语全备的规模，而且能够鼓励弟兄姊妹持守和落实。如果不持守不落实的时候，这个信仰对我们来说永远都是一种漂浮在上面的观念，而不是一种生命的实际。那接下来呢，保罗这个就讲到一些人物啊，他在他的书信中啊，有时候会点名责备一些人。哎，保罗不是不责备人的啊，保罗是会责备人的，保罗也会点名责备人的。哎，所以呢，当然我们不一定在教会侍奉中啊，动不动就点名去责备弟兄姊妹，也不需要这样啊。如果能够在下边把事情解决了，就不要点名责备。但是保罗当点名责备的时候，都是一些问题人物，很大的问题人物。十五节就说到什么呢？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保罗的侍奉有时候是很孤独的侍奉，哎，很多的人没有办法在他的团队里边能够与他一同受苦。哎，比如马可，哎，在跟着这个巴拿巴他们一起侍奉的时候，自己就跑了。为什么呢？因为吃不了这个苦，所以保罗第二次再去宣教的时候不愿意带他。哎，就是这个原因。你吃不了苦的时候啊，这个因为在保罗的侍奉环境中，那个苦难是很多的。如果你不能够与他一同受苦，有时候不是生活上不能一同受苦，连福音上都会受影响，你就不能够勇敢的坚定的去传福音，这是保罗的意思啊。所以呢，他说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这是你知道的。其中有两个人叫做非基路和这个黑摩奇尼，他会点一些人的名，但是也会带着感恩的心夸奖那些这个帮助过他的人，哎，跟他一同侍奉的人。哎，16节18节说到阿尼西弗一家的人，然后他说愿主怜悯阿尼西弗一家的人，他屡次使我畅快，不以我的锁链为耻，反倒在罗马殷勤地找我，并且找到，愿主使他在那日得主的怜悯。那日就是主再来的那个日，审判的大日，得主的怜悯。他在以弗所怎样多多的服侍我，是你明明知道的。所以今天的这一段经文呢，让我们看见两个重点。一个重点呢，就是不以福音为耻，不以为我们的主做见证为羞耻，这是我们今天一定要有的心智。一旦没有这个东西的时候呢，我们作为基督徒啊，我们就很难在世界面前站立得住。如果你连为主做见证都不敢的时候，为主的福音做见证都不敢，以这个为羞耻的时候，那我们这个基督徒啊，我们的生命里面缺少的东西就太多了。那第二点呢，就是像保罗所说的，愿意为福音受苦。当你有愿意为福音受苦的心智的时候，你就不会以基督和他的福音为羞耻。我们有时候之所以以基督和基督的道为羞耻，是因为我们怕受苦，怕为福音受苦。因为这个世界将会给我们带来许多的苦难，因为这个世界它是和福音的本质相敌对的世界，所以当你出去的时候，你要为主做见证的时候，这个逼迫就会临到，就会临到。你看我们现在生活中，连你卖一个蛋糕都有可能为信仰的缘故受苦，有没有注意到？蛋糕店老板因为不给那个同性恋做蛋糕，他们要搞同性婚姻，要去那儿做蛋糕。那个老板说，这和我的信仰是相冲突的，我拒绝为你做这些东西。这都是不以 基督和福音维持的一个表现的，这是为信仰做见证，为基督做见证的。如果这个蛋糕店老板怕受这样的苦，就是说哎呀，如果我要不做的话，我就会被封啊，我就会被告啊，他就怕受苦的时候他怎么办呢？就在信仰上妥协了，对不对？就开始以这个基督和基督的道为羞耻了。所以呢，这两点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我们今天都要去思考，我如何能够不以我这个像保罗所说的，不以为我们的主作见证为羞耻。另外一方面呢，要预备好为福音受苦，因为我们很可能，虽然我们活在一个相对自由的环境中，你要注意啊，我们很可能会越来越多的因着福音的缘故遇到这个苦难和逼迫，你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另外一点呢，就是要持守真道，如何的借着信心和爱心，基督里的信心和爱心，拥有对神话语的完备规模。刚才我都已经讲过了，你要信神的话，信神的话是无误无谬的，是神完备的启示，不能够加添，不能够减少，你要勇敢的完备的完整的传神的道，不能够自己往里边兑水。凡是往圣经里为神的话语兑水的人，都是做了一个大恶。你知道为什么不知道？知道为什么不知道？因为神的话，这是神的启示，你知道吧？无论你往里边兑什么样的水，你就是已经往神的启示里边掺水，你就是把自己放在了神的位置上，你是僭越，你是亵渎，你是羞辱神，不以神的话为这个大能，为这个救恩的这个根据，你是在亵渎神，所以那是很可耻的一件事情，所以要信，要信，要有信心，而且呢要有爱心，渴慕神的话，爱神的话，这是我生命中最大的需要。今天如果没有神的话进入我的生命的时候，我今天生命很可能没有引导，没有意义，我可能白活了这一天，所以我无法向主交账的，你要知道这一点吧。所以当你有了这个信和爱的时候，那个神的话才可以在你里边拥有这样这个纯正话语的规模，才能有，才是第一个守的那个守，那就是有的意思，注意啊。那第二个呢，守的呢，就是一定不能让神的话语仅仅停留在我们的脑子里边，不能仅仅存留在观念之中，而是要让它进入到我们的心灵，对我们的心产生影响，以至于带出合乎圣经的生命行动，也就是说要结出果子来，我们说悔改，但是呢，圣经常常强调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所以如果我们在这两方面今天还都缺乏的时候呢，我们今天就要在神的面前悔改。悔改就是以前我离开了神的教训，我没有活出神的教训，那今天呢，我愿意归向神，我愿意活出神的教训，这就是悔改。在观念上要悔改，在行动上要悔改，这是我们今天最需要的。你想复兴，但是你首先要悔改，悔改带出复兴，这是圣经里面的一个复兴的模式，好不好？今天呢，我们就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借着话语，你的话语提醒我们，对吧？能够不以基督和他的道为羞耻，不以为基督做见证为羞耻。如若在我们以前的生活中曾经有这样的羞耻的表现，为羞耻的表现，主啊，你这个时候引导着我们到你面前来悔改，因为主到那日，如若我们不悔改到那日，你也必以我们为羞耻为耻。求主怜悯施恩我们，主啊，也帮助我们能够有一个为福音为主受苦的心智，因为我们所面临所生活的这个时代是一个以福音为羞耻的时代，是与我们的信仰本质、福音的本质相敌对的这样的一个时代。所以我们既然活在这个时代，就要以这样的一个心智，为主受苦的心智，为兵器能够来为主来做美好的见证。也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持守真道，主要叫你的道不但存留在我们的脑海，也进入我们的心灵，落实在我们的生命行动中，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在主面前越来越丰盛。因为主你来的目的是要叫我们的生命更丰盛。我们谢谢我们的主，愿将一切的荣耀归于主，也赐福所有听到的弟兄姊妹，叫主的话语进入人心， 产生一种扎心的这些能力和果效，以至于我们都愿意在主面前悔改，来归向主，改变我们的观念，改变我们生命中的一些态度、生活方式，以至于进入蒙主喜悦的这种生命样式。感谢主，荣耀归于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祷。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